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知道很多很多忠实的我们的老听众朋友，或者是一些新的听众朋友呢，都每一天在听空中辅导。但愿我们的节目的内容能够激励你，能够帮助你，让你跟神跟人的关系呢能够越来越好。那礼拜六的空中辅导是教导的内容，有婚姻家庭这一方面的教导，我们有一个栏目就是乐在家庭这个栏目。借着这个栏目呢，我们可以学会夫妻相处之道，怎么样去建立我们的婚姻家庭。另外呢，也非常感恩的是有一些夫妻的美好的见证，希望这样的一个铺排，这样的一个内容对你的灵命会有帮助。上个礼拜六，我素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位老人家给自己总结的十句非常宝贵的话语。第一句话就是停止回忆过去，第二呢就是停止生气，第三就是停止埋怨。那第四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四呢就是停止浪费时间。时间呢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快，不知不觉呢一个人就很快的进入了中老年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我们说时间呢不等人，年纪大了以后呢，我们更没有时间浪费时间，要好好的珍惜时间。所以当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如果你过去想做的事情没做的话，就花点时间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你想要买的东西没有买的话，你也可以去买你想要的东西。想吃什么就去吃什么，别再说等以后，等有时间，等再过几天，不需要再等了。年纪大的时候呢，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第五是停止孤独。今天你年纪大，无论你是跟儿女一起住也好，或者是你跟你的老伴儿两个人一起生活，都要学会精神方面的独立，千万不要一天到晚就围绕着家里面的几个人生活。那我在这里呢，要劝这些年老的长辈们，应该多走出家门，找一下自己的朋友，有属于自己的朋友圈，有几种自己感兴趣的爱好，这样的时候呢，你的生活才会更丰富，也不会拖累其他的家人。第六就是停止多管闲事儿。作为老年人有一个秘诀，就是对有一些事情呢，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凡事呢都以自己为中心，给儿女一定的生活空间，你一定要让儿女有一些他们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干涉他们的生活。在孙子孙女的教育问题上面呢，作为老年人千万不能够以有经验来自居，应该明白孩子的父母是谁，尽量的按照孩子父母的观点去带孩子。那如果你的儿子跟媳妇儿吵架了的时候呢，更不要马上去批评，如果实在实在要批评的话，只能够批评自己的儿子或者是自己的女儿，而不是批评儿媳妇儿或者是女婿。其实呢，我觉得老人家如果能够做到这一些的时候呢，很多家人真的是 会称赞你，也会觉得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希望我们朝着这个方向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努力。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又上课了，我是周广亮。
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好吗，我是周素琴，欢迎你收听基督化家庭。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十五课了。
是，第十五课的课题呢是养育子女，十六课呢是家庭经济。那么养育子女呢，我们这一课呢分着这个五方面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讨论学习。
好，这五方面，第一点呢就是讲到养育子女的动机，第二方面呢就是讲到养育子女的条件，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是养育子女的层面了。第四方面呢我们要看的就是与子女一起接受教育，最后一点就是子女婚后的培育了。
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思想一段圣经的教训。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三字经呢，传统的这个教导呢，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呢师之惰。所以呢，养与教呢是一个家长啊，家庭的家长，父亲的过失。如果是养而不教的话呢，是父亲的过失。
是的，这里讲的父亲呢，其实是包括父母了。这里呢，也充分的让我们看到家长教养子女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看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里面呢，也非常重视父母对子女的信仰上面的教导。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申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的经文，另外呢还有十一章十三到二十一节的经文，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教养儿女在信仰方面。那这两段经文，钟牧师你帮我们读一读好吗？
好，那我们说犹太人的这个家庭教育啊，传统教育是在国际间呢，在世界古老的民族文化里面呢是很特殊的。当然我们中国也有优秀的这个家庭教育的文化。
对。
不过呢，刚才所说的《申命记》啊，这个所读出来的这两段呢被称为公听篇呢，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那我在这里呢读出《申命记》六章四节到九节作为一个学习跟提醒。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第九节说，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深深的让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对儿女教育，尤其是信仰教育的这个教导是多么的宝贵。我觉得我们作为父母的，当神把儿女赐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回到圣经里面，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去养育我们的子女。
那我们首先呢在这里讨论的第一段呢是养育子女的动机，我们提五方面。
是，第一方面呢我们要彼此提醒的，要告诉父母的，不要把儿女当成玩具来养育他们。
这个讲的有一点呢这个冷漠啊，
可能有人会
听，儿女当然不是玩具。
对对，怎么会当玩具呢？
意思是呢，你觉得养儿女呢生活有乐趣，有的人呢为了使生活有欢笑而养育儿女呢，这是一个
这个动机就错了，
不健康的动机。
是，
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老人呢更有这样的想法，自己的这个儿子或者是女儿结婚以后呢，叫他们赶快生小孩，就是说生小孩呢给家里面带来一些乐趣。那 带来欢笑是对的，这是幸福感。
嗯嗯，
但是呢，你不能够以这个单单好像有那种好玩或者是玩具感来养育儿女。
而且呢，千万不要以为说有了儿女就可以陪伴自己，感到自己不孤单，那这个动机是错误的。第二个养育子女的动机，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五点呢都是错误的动机哈。第二个动机是不当做炫耀。
炫耀跟玩具刚才也有类似的，比方说那个小孩子让他学音乐钢琴，手提琴各类的，那么让他你弹弹琴啊，五岁六岁七岁了学这些才艺，那么当小孩子有进步的时候呢，在邻居之间呢，在别的亲戚之间呢，
就炫耀了，
对，炫耀，那当然他给家人带来这个好的这个声誉，或者是人家称赞是好事情。
对，
但是呢，不应该把养育子女呢作为一个炫耀。
对，第三方面呢，就是不当赌注。那这里我们讲的不当赌注呢，尤其是我们会谈到婚姻这一方面的问题。
嗯，我们今天的五大段呢，第五段也是说儿女长大以后结婚的问题，这个婚姻以后的这个培育啊，
培育的问题，对。
那么为了这个女儿能够嫁给一个有钱的女婿，或者是呢儿子能够娶一个怎么样的对象，那个对象那边的那个家境，尤其是跟金钱有关系，或者是跟地位有关系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儿女啊，他们的前途
当作赌注了，
赌注了，是一种赌博心态，一种利益心态呢，是绝对
不应该的，
不应该的。
那第四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不当养老的投资。那这个呢，可能我们收音机旁边的老年或者是农村的一些弟兄姊妹呢，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疑问，为什么我养儿女不把他们当成养老的投资呢？其实我也常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那儿女是不是属于我们的，他们是属于神的，我们只是他们的父母，神借着我们把儿女养育大，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好好的去教养他们，而你自己又有一个美好的榜样的时候呢，你就不用担心他会不会孝敬你了。
我们中国人常说，在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里面，一些思想里面呢，有的其实是不健康的，所以我们要有智慧跟勇气去更新，去进步，这样社会跟家庭才能够幸福。我们常听说养儿防老，
对，
然后养儿育女呢，都是为了父母亲老了以后呢，能够有一个照应。那这种话呢，其实现在不应该讲。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现在文明了，有教育了，孩子啊，儿女孝顺，那是你在他身上或者是他的教育跟教养，但是呢，他孝顺你却不应该是你养育他的一个条件。对吧，条件跟期望，
是的，
所以呢不应当把它当做这个养老的投资。
尤其是在农村，很多的老年人呢，或者是父母亲都有一个重男轻女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认为养了儿子就能够防老了。
那我们说呢，家庭是以爱来维系，父母爱子女，所以养育他们。那么爱呢，是不讲条件的，
对，
不是因为我爱你，我把你养大，从小开始呢，这么辛苦把你这个抚养长大，所以你要回报。
对，
那这个回报的心态呢，就不是爱了，这是交换了，
是
不对？
那第五点我们要看的就是，不应当把孩子当成王子公主来宠爱。他们
那过去这三四十年呢，因为这个家里面只有一个孩子的这种一胎化的政策呢，
对，
更把孩子当王子当公主，那这样的教育呢，就会把孩子呢
宠坏了，
不能吃苦的孩子呢，其实呢就没有很坚强的品格。
是的，那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养育子女的条件了，在这里有两小点呢哈，我们首先要看的第一就是家长为了子女要养成 好学的习惯。
嗯，
为什么呢？我觉得我们作为父母的不单单是用言语来教育他们，我们还要用我们的身教来教育他们。
我们说这个养育子女啊，在这里啊，强调这个育啊，教育的育哈 啊，你说孩子不单单是给他食衣住行肉体上的需要，更是精神跟心灵上的。而精神跟心灵上的教育呢，刚才讲了，就是你的榜样啊，身教比你讲话跟道理呢更有能力更重要。
是的。
那工作啦，读书啦，还有现代这个现代化这个上网啊都是必要的。另外呢，还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和更广的范围呢来啊阅读，来充实自己，帮助孩子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里面呢有健
康的
成长。
对，第二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家长为了子女要打好经济的基础。那至少呢，当神把这个产业孩子给了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让孩子接受十二年的这个教育，让他们有这十二年的教育的基础，让他们以后能够好好的去面对他们的生活。
对，一般高中毕业的话呢，十七八岁啊，这个大学开始呢，当然啊，这个经济或者学费压力都很大。可是呢，作为父母的，至少呢，把到高中毕业这一段的这个经济啊，这个基础啊，环境呢，是父母的责任。所以啊，我们前面也讨论过了，之前也说过了啊。我们结婚的条件呢，是你自己能够使家庭自立，其中不容易的就是这个经济条件。那么很多的家庭发生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分析或者观察的话呢，看有两方面。第一是不太重视教育，叫孩子赶快出去打工赚钱。那长久呢，其实呢是害了孩子，使他这个失去更好的竞争跟这个生活的条件。
其实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我们说没有教育的经费呢，结果呢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这两方面我们留意，第一不重视教育，第二呢没有教育的
经费
或者条件。
对对。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顺便提一下有个不能忽略的问题，那就是家长没有教育基础和经济基础的时候呢，我们对孩子的出生要怎样做考虑跟计划。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没有预备好的时候，是否你应该有小孩子。那当然了，结了婚以后应该有一些经济基础之后再好好的计划。那我相信很多今天的听众朋友呢，在这一方面呢就开始慢慢的明白。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个课程呢，让更多的人知道孩子的来临是一个祝福，但是我们相对的做父母的呢，在教育子女的条件上面也要预备好。
那我们想呢，这个养育子女这样的分享呢，对于还没有结婚的年轻的听众朋友来讲呢，是作为婚前辅导的思想上的这个准备啊。
想家，想家，想想你如何长大，想家，想家，想想如何爱他，想家，想家，想想哪里才是永远的家，想家，想家，想想哪里才是永远的家。生活中有太多的诱惑，叫人甘心地交出自我，从来没人对你说那到底是对还是错。不断地忙碌，不断地奔波，你说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可是你从不思索 家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想家，想家，想想你如何长大。想家，想家，想想如何爱他。想家，想家，想想哪里才是永远的家。想家，想家，想想哪里才是永远的家。
接下来第三方面呢，养育子女呢，它有哪些层面？我们在这里介绍四个层面去啊，简单的来分享哈。第一呢是思想跟品格方面，第二是灵修与敬虔方面，第三是言谈举止方面，第四呢是人际关系方面。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思想跟品格。在这里呢也有几小点。第一呢就是是非黑白的分辨的能力。我们讲的是非黑白的时候呢，我们立刻想到的就是诚实与说谎，公义与罪恶，慈爱与仇恨，懒惰与勤劳，这个目的跟手段，还有勇气跟软弱等等，要分辨清楚。
很有趣的是，因为社会上一般这个商业化很多的这个思想价值观念呢是错误的，
对，
所以呢这个我们在生活里面呢要分辨那些欺骗啊、说谎啊，最后这个公义临到的时候，那个后果呢是非常可怕的。
是的，刚才我们也说了世界的这个价值观是错误的，那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培育孩子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呢？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第13:44-46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指引了。
其实耶稣基督的教导呢给我们勇气跟这个是非黑白健康的价值观，那这是我们给孩子从小的时候要灌输的重要的思想。那么到青少年的时候，他如果有一个基础扎根的话呢，将来的为人呢，他的幸福就随着这个会产生出来了。
是的，第三方面呢我们要看的就是注意国内外，就是国内啊国外的各种潮流所带来的一些教训。而且呢我觉得做父母的我们要常常观察各种新闻，这样的话你的视野会宽广，那你教育孩子的时候呢也会有益处的。
现在讲的是这个养育子女层面的第一个层面，
思想
与
品
格。
对，
那么我们再看呢，灵修与敬虔，这就是宗教性了。那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社会上非常缺乏的。我们来看看有哪些要提醒的。
第一方面就是祷告的操练。当神把儿女赐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从小带领孩子学会祷告的功课，使孩子喜欢祷告，这样才能够养成一个祷告的习惯。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基督徒的父母的孩子，他刚刚牙牙学语的时候呢，就学会了把两个小手合在一起祷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
那祷告呢，到了他青少年甚至成年人呢，青年成年的时候，有这个祷告的操练呢，其实他有一个精神，有一个元素在里面，那就是谦卑。一个人肯谦卑的话呢，就能够有所学习。
对，
当然祷告的操练，如果他的灵命能够进步的话呢，他跟神之间就有一个好的关系了。
是的，除了祷告的操练之外呢，第二就是读经的操练了。如果你从小就带领孩子去读圣经，让他喜欢读圣经，这样的话他养成这种习惯的话，以后呢他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一些鼓励跟帮助的话，他以后自然的进入青少年长大了，他会自然的去读神的话语。
很多人生重要的道理呢都在新旧约圣经里面。
对，
当然在这个学校中小学没有这个圣经课，可是我们可以在家庭的这个教育里面，或者是在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 鼓励孩子有一个读圣经的操练，他能够掌握圣经里面丰富的不但是信仰方面的，而且有各方面的知识，能够使他自己以后呢圣灵动工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有这个好的果实出现。
对，那第三方面呢就是实践的操练，读经祷告这些都非常的重要，但是你告诉他了，但是你在生活里面做父母的，你不自己去读经祷告，没有以身作则的话，也没有办法影响儿女。
那这三点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这是灵修与敬虔啊，这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呢，比较难一点的，但是是更实际的，那就是言谈举止，就是你怎么样讲话，你讲什么话，这个呢也是不容易的，尤其是我们做家长的，那我们要留意的时候呢，就是家长不应该讲的话，但是呢你却常常讲的有哪些，那这个要留意。留意的其中一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常常透过别人，或者是在菜市场、车站，甚至是有的时候是看这个电视的这个广播剧，你看那些负面的那个角色，他所带来的讲话的一些方式啊，那些表达成为我们自己的警戒啊，警戒，
对，提醒吧。
第二呢，就是我们尽量用正面、积极、高贵的言辞来做表达。比方说呢，跟孩子，你看看父母亲是不是常常讲一些称赞的话？比方说，你做得很好啊，你辛苦了，你很努力了。或者是孩子失败也是说你这次不行，下次努力会进步的。
对对，我觉得这是我们做家长第三方面应该留意的，就是常常去操练讲一些鼓励孩子的话。因为可能做家长的我们呢，在自己成长的这个背景之下呢，我们的父母可能没有这样的跟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呢，你可能也不善于这样的表达。但是今天你跟我都信了耶稣，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就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了，表达多一点的称赞孩子，鼓励孩子，孩子做得好的时候呢，你也告诉他说，哎，你做得不错。那如果他做得不太好的话，你说不要紧，这一次不行，下一次继续的努力。那这些字眼呢，是我们要常常表达的。而前面我们也提到的，不要讲一些负面的话，这个负面的话没有人教你，但是因为你常常听到你自己的父母这样跟你说的话，你也可能自然的会对你的孩子讲。那我们今天要彼此的提醒，我们的语言的表达呢，其实是会影响我们的孩子。
在夫妻之间呢，常常讲欣赏的话，比方说妻子说我很感恩我嫁给你，丈夫呢就说你是一个很好的太太，很好孩子的妈妈，这样的话呢其实很少讲的。可是我们基督化家庭呢，要革新、要进步、要学习的呢，就是这样。夫妻这样讲的时候呢，小孩子从小就听到这个，到了以后呢，他就可以慢慢的、自然的就成为他的语言的这个内容了。
在这里呢，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做父母的呢，也要有一个举动，就是常常跟孩子就是有一个搂抱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从小跟他们养成这样的习惯的话，等他大了，有一天你再搂一搂他、抱一抱他的话，他就会很自然的跟你有这样身体上面的一些接触。
那在生活里面，我们说言谈举止呢，有的时候这个很有礼貌的做法，比方说排队先让这个女的妻子跟女孩子先走，那么摆凳子啊、上下车呀，这
是先照顾女性，
所谓的文明啊，
对对，
所谓的文明，从家里面呢把它操练呢我们做家长的把它做好的话呢，这是最好的所谓的养育子女的身教了。那这是言谈举止方面有很多我们都可以不断的去留意，就能够进步。那么还有一个层面呢，就是人际关系的层面了。
对，
除了思想品格、 第二，灵修与敬虔；第三，言谈举止呢；第四，就是人际
关系。
。因为很多的孩子呢，除了在学校跟学生相处、跟老师相处之外呢，很多时候他不太会在社交方面呢有很好的表达。
对对。
所以我们家长呢，当然我们是从农村或者上一辈比较贫穷，可是我们留意到的时候呢，你常常鼓励孩子人与人之间来往的时候，怎么样交朋友，怎么样预防坏人，因为这个社会上也有很多坏人，那么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个往来呢，我们做家长的要给他一些意见。
对，
最好学习的地方呢，人比较多的地方其实是教会。
对，除了教会以外呢，我觉得做父母的你自己的榜样也很重要，你怎么样跟人来往，你怎么样跟人相处，这个本身呢也影响孩子的人际关系。
嗯，好，
那第四大点我们要看的就是与子女一起接受教育，我是非常非常看重这一点的，千万不要让我们做父母的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哎，孩子的教育不用学，我自然的就会。那这样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跟上这个时代的改变。
所以成长呢，其实是我们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呢，都是不断的接受教育。
对。
那么孩子呢，他可能三岁、十岁、十五岁呢，我们是跟他一块儿学习。
一块儿学习。对。我们说人呢，活到老学到老。那孩子为什么要跟他一起学呢？我常常说，孩子零岁的时候到六岁，你对他的方法，你教育他的方法，跟他到了青少年的时候的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好，那在这里呢，教导呢有这个两大方面的提醒啊，关于孩子方面，还有在管教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方面。首先呢，一般的经验告诉我们，孩子的教导越早开始是越好，越有果效。
一定是这样的，零岁到六岁呢是他的学习的黄金时期，所以不要错过了这个时段。
嗯，第二呢，就是教导跟训练呢必须切合生活的实际，这个
就是
智慧了。
对，也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不单单是教，很多父母会教但是不会训练孩子，我们只是告诉他怎么怎么做，但是却没有训练他，训练跟教导呢是要一致的，这样孩子才能够去做。
嗯，然后就是管跟教的结果呢是要以信心去接受的，所以呢我们不能控制它的结果。另外就是我们恒心的去教导，恒心的去训练，不要灰心。孩子可能现在已经结婚了，三十岁了，四十岁了，可是我们做父母的可能用祷告去教导，应该讲的话呢温柔的就告诉他。
对，如果你错过了孩子的黄金时期的学习，也就是小的时候，而现在进入青少年的话，你也要用爱心去帮助他。
嗯，
那现在我们要看的就是在管教时候要注意的几点了。第一，就是使子女明白你是爱他的，
动机是爱，是永远让孩子知道父母亲爱我。
嗯，第二呢，就是让子女能够理解在这样的事情的范围之内你去管教他，
而不是说在你管教的时候呢是命令式的，总是把理由原因呢让他能够明白告诉他。
尤其是孩子他们是很聪明的，你一定要尊重他。第三方面就讲到尊重了，以尊重的语言跟态度来管教你的孩子，千万不要就是用霸道，我是爸爸妈妈，所以呢我用命令式的、责备式的、扣帽子的式的这样的侮辱的语言来教导孩子。
嗯，最后呢就是我们在管教当中呢，其实是可以在一起做一件事情，一起做功课，一起玩耍，一起散步，一起一块生活当中，就自然实现管与教了。
也就是说你要花时间跟你的孩子在一起了。
嗯，
好，最后一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子女婚后的培育。
啊，刚才讲的呢是与子女一起接受教育。
嗯，
那么容易想成呢，这个子女到了十七八岁高中以后呢，我们就疏忽或者放弃就停下来了。不是，现在就讲子女到了结婚以后呢，我们还是有对于他的这个培养跟教育。
嗯，
包括他怎么样跟丈夫相处，怎么样跟妻子相处，
对，
他怎么样这个做这个找工作的一些决定。当然我们不是控制他，而是 给他一个简单的提醒，让他听起来呢觉得是有人给他好的参考，
对，
以致呢他在这个忧伤的时候或者困惑的时候呢，哎，有好朋友，有经验的朋友，像爸爸妈妈是老朋友一样给他一些指引。
是的，听众朋友，希望你不要误会啊哈，我们的子女结了婚以后的培育呢，不是你干涉他们的生活，你一定要给他们空间，让他们自己两个人去面对生活，去做一些决定。但是呢，当他们有一些难处的时候呢，你永远要让孩子知道父母愿意在旁边支持他们，给他们一些意见，当然这是给他们参考的了，但是让孩子知道有父母的支持培育在当中。
嗯，今天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养育子女的一些分享，非常不容易，
对，
但是我们用谦卑坚定的心呢，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相信呢神会加力量给你跟你的家庭。好，基督化家庭，今天第十五课呢我们就讲到这儿。
一个感恩的生命，有力量以爱代替愤怒，以快乐代替怨恨，以信心代替恐惧，以平安代替苦恼，以彼此服侍的愿望代替支配别人的欲望，活出感恩的生命。空中辅导，
动人的歌词，歌颂美丽的生命，跳跃的音符，唤醒沉睡的心灵，生命的颂赞。我的哥哥，现在轮到你了，让我们来支持你念书，实现你的梦想吧。可是哥哥法兰西斯听了，他却哭了起来。大家都以为他因为感动才这样子流泪，但是真相不是这样子。德国艺术家雅尔伯·杜勒有一幅非常有名的画，叫做《祈祷之手》，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又或者看过这幅作品呢？杜勒画出这双看似平凡的祈祷之手，里面呢，却包含着一个爱还有牺牲的故事。杜勒出生在15世纪的一条德国小村庄，他们的父亲是炼金工人。为了养活妻子还有18个孩子，杜勒的父亲每一天工作18个小时，可见他们当时生活的环境有多艰苦吧。不过呢，杜勒还有其他弟兄姊妹却没有因此而觉得要放弃梦想，特别是杜勒还有哥哥法兰西斯。杜勒和法兰西斯两个人都有非常高的艺术天分，他们都想，哎，不如我们到艺术学院念书吧。可是他们都知道家里根本没有办法负担他们的学费。两兄弟经过了讨论以后呢，他们竟然决定用宅铜板来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如果胜出的一方，他呢就可以念艺术学校，如果输的一方就负责赚钱供养对方，直到4年以后毕业了，他们呢就可以再换另一方来支持另外一个还没有读书的去念书了。最后都乐他赢了，所以他可以去念书，而哥哥法兰西斯就得到矿场去工作供养弟弟。都乐并没有辜负法兰西斯他的哥哥的辛劳，而且呢，杜勒在学校的成绩非常的好，毕业的时候他的画已经卖到很好的价钱了。就是这样子，杜勒毕业了，他就返回老家，找到4年来辛劳工作的哥哥。那一天家里就为杜勒预备了丰富的宴席，庆祝他毕业回来喽。杜勒在筵席上高声地感谢哥哥的支持，他说，我的哥哥，现在轮到你了，让我们来支持你念书，实现你的梦想吧。可是哥哥法兰西斯听了，他却哭了起来。大家都以为他因为感动才这样子流泪，但是真相不是这样子。法兰西斯站起来说，我的弟弟啊，我没有办法去念书了，因为这4年来我在矿场工作，我的手都弄伤了，你看关节都不能动了，所以弟弟原谅我，我连举杯为你庆祝我也做不到了，我又怎么去实现当艺术家的梦想呢？杜勒赶紧一看，
就发现哥哥的手真的是非常的粗糙，连关节都发炎了。这个时候，杜乐难过得连话也讲不出来，他只能抱着哥哥不停地流泪。法兰西斯对杜乐说：弟弟，你不要哭，看你今天有这样的成就，哥哥为你感恩，我也为你感到自豪啊。这就是我当年所做的决定，我也从来没有后悔。听到哥哥这样说，杜乐的心很痛很痛。杜乐知道哥哥的才干不比自己少，但是呢，是他毁了哥哥的梦想，所以他觉得非常内疚。后来在某一个晚上，杜乐听到哥哥法兰西斯跪在地上，合上粗糙的双手，他在向主祷告。他说：主啊，我已经没有办法实现我的梦想了，求你将我的才华还有我的能力加倍的赐给我的弟弟杜乐吧。杜乐真的没有想到，哥哥不只愿意成全自己，而且呢，他没有责备自己，反而一直为他祷告。杜乐在一旁一直看着哥哥那双祷告的手，灵感就来了，他带着感恩的心画出了祈祷之手这幅画。杜乐看在眼里，觉得这就是一双全世界最美的手。为什么呢？因为这双手里面包含着他哥哥的恩慈、爱和牺牲。亲爱的家人，这双祈祷之手彰显出爱还有牺牲，它的确是一双非常美丽的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起世界上另一双最美丽的手。是的，小农相信那就是主耶稣那双钉痕的手。亲爱的家人，想起为我们被杀受伤的主耶稣，想起主耶稣为你为我被钉在十字架上，想起主耶稣肋旁的钉痕，想起主耶稣被刺穿的双手，当中同样的包含着对你的爱、牺牲、怜悯、医治、赦免还有拯救。亲爱的家人呐，主耶稣他那一双看不见的手一直的带领着你，当你信心软弱的时候，他呢就用他钉痕的手扶住你；当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他用他那双看不见的双手触摸你的伤痕；当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候呢，他用他的双手为你鼓掌感恩。今天小农想跟你分享一首歌，那双看不见的手。歌词说：虽不见你，触不到你，但是我知你正在对我低语。啊，主耶稣，啊，主耶稣，是你的手，钉痕的手，重新抚慰我那破碎的心田。是你声音，温柔话语，再度填满我心灵中的饥渴。那双看不见的手，
虽不见你，触不到你，那是我最 在人生中，妻子是青年时代的情人，妻子是中年时代的伴侣，妻子也是暮年时代的守护。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以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觉得这个四天的时间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我觉得跟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相处的时间真的很不够感觉。那我们这一次的课程的话有很多很多的收获，我们俩每天晚上的话在一块睡觉之前，我们会聊一些我们今天的一些收获。这几天下来真的有很多的对这个婚姻的一些重新的看法和认识。事实上在这个婚姻辅导的课程，我们俩以前也参加过一些，听了袁老师的这个课以后的话，我们知道了这个术和道的区别在哪。我觉得我们这个婚姻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直的不断的去我们靠我们自己来营造的。那我们知道了这个道以后，我们知道了我们神的心意和原则是什么样以后，我们才能去把这个婚姻的话来营造好。真的享受的非常多，然后在这儿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忽然间一下子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那我还是请我的妻子来跟大家分享几句吧。
张弟兄呢大概说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感觉，我从一些细节的来说，首先就是参加就袁老师讲的课程对我个人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就是其实我一直以来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个人会觉得委屈，就是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老觉得可能自己付出的比较多，会有这样的感觉。但其实真正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没信主之前这个感觉很明显，信主以后没有了，但是有时候软弱的时候会有。其实之前一段时间是有的，然后听过老师课以后我才发现自己没有完全的委身，没有就是用基督那种牺牲的爱来爱对方。哎呀，我觉得很惭愧，也是跟自己的丈夫然后认罪悔改，真的是希望自己能够用基督的爱来爱他。那真的如果自己最亲爱的人你都不能这么对待他，那你对待其他人那真是纸上谈兵。那然后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收获。还有呢，我觉得我们两个这次都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看到牧师师母以及袁老师夫妇还有各位同工们这样子就是生命的影响，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来服侍弟兄姐妹，很感动。我们也是愿意去一样的去服侍其他人，我觉得这个生命对我们的影响很大。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如果以后要做婚姻的这个事工，真的要立足于圣经，就是袁老师说的，如果没有基督所有的都是零，就是真的要回归圣经。还有就是再次感谢各位的同工为我们付出的，你们真的很辛苦啊。再补充一个细节，就是很开心认识弟兄姐妹们，我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这样的背景啊、习惯啊什么的，也当然我们是同路人，感谢神能够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时间、这样一个地点认识。
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我们在座的夫妻能够有幸来这儿参加这样这么好的一个课程，那么我们除了将我们自己的婚姻营造好以外，我们真的也应该成为我们身边所有的夫妇的一个榜样，让我们的婚姻能够去荣耀神，去见证神。好，谢谢弟兄姐妹。
在夫妻相处之道上面，我觉得每一对夫妻都有不同的功课要去学习。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是否有一颗愿意的心，只要你愿意谦卑下来，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的时候，让神作为你的一家之主的话，婚姻生活也因为神的教导会越来越好。那在这一方面有任何难处的听众朋友，你想跟我们有交流的话，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 13229966022，请你注明辅导两个字，那你的短信呢，我们立刻就能够回应。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